爱神，爱人。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和睦同居。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晚上思想这个主题，和睦同居。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教会之外的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在同一个社会中其他的一些世界上的人。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两处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求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来再看一节圣经，在十四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就求你亲近我们。我们把晚上我们要研读你话语、传递你话语的这个工作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引我们进入到真理。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的功课要一同学习怎么样与社会上的人和睦同居。主，这些功课这些教训不是容易接受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暖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想到这一切你所命令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主，你是配得的，配得尊贵权柄荣耀的。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在你的面前，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胜过我们所不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有你，我们是我们夸胜的，靠着那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主，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今天晚上求你的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顺服在你自己的命令之下。我们乐意为了你的名，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和睦同居，基督徒对社会上的世人应当抱了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孙中山先生提倡世界大同为对社会的目标，这个观念源自于圣经，是神的道德律。与世人和睦同居，是圣经对信靠神每一个跟随神的人的一个要求。神借了使徒保罗对当时受了逼迫的一个神的社团的一群属于神的儿女，对他们说，爱人不可虚假的劝勉。这个劝勉不仅用在教会里面，同时也同样的，我们要以同样的态度对教会之外在这个社会上所居住的世人。这个爱是要对内，也同时也要对教会之外的。圣经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来胜恶，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今天晚上保罗给我们的教训，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我们来总结：基督徒当追求和睦同居，过以善胜恶的生活原则。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显出善得胜的这个生活形态呢？也就是善胜的生活形态。基督徒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基督的榜样，按照以下的两个大的原则我们去生活。第一个原则，被圣灵控制，不以恶报恶。被圣灵控制，不以恶报恶。第二个原则，要讨主的喜悦，要以善来胜恶。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原则，不以恶来报恶。也就是说，你跟我要降服在圣灵的控制之下，我们不以恶来对待恶。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都是一些特殊的文体。那什么是特殊的文体呢？这每一句都是些短句，短句的连结，而且很迅速的，很快的速度，保罗来跟我们讲出他要所讲的一些劝勉。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因为这种文体，特殊的文体，让我们看到里面有重复，中间有它的变化。譬如当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四节、第十七节、第十九节、第二十一节是有相似的地方，他们有重复的地方，但是重复中间有变化，他们中间多加了一些金句在那里，加在中间。那开始的这个经节，也就第十四节跟结尾的这二十一节，都是代表了强调的语气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讲，把这种的文体，像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一，是跳着的，加强讲同样一个。我把它选作是同样一个文体，但是以好像我们中国的麻花的一种式样来加强的这种方式来讲出来。因此我们读的时候要把这一些重要的关于同一类的把它选出来，我们来一同思想。那也就是说，保罗在讲这些教训的时候，也许有一个有两个不同的主题，用麻花的方式能够缠出来。那你跟我就一条一条的我们来看，来把他的一个主题两个主题找出来。也保罗也今天告诉我们两个生活的原则。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原则，不以恶来报恶，也就是你跟我要被圣灵控制才能做出有这样的生活形态。第十七节上半句，不以恶报恶。如果以恶报恶的话，也就是说让以恶来报应恶的话呢，恶战胜了。那这是一般人世人的生活原则，都是的。你对我不好，我也同样用不好的态度来对待你，这是世界上人的生活原则。保罗讲，你跟我们是更新过的人，是有主耶稣生命的人，我们不要这样做。二十一节上半节讲，你不可为恶所胜，为恶所胜，在这边给了我们二十一节，给了我们一个总结，整个一个主题的一个总结。所以保罗在这边的劝勉是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开始，第十四节是用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里面讲，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看的，保罗对你我的劝勉中间，我们看到是保罗写这个的时候，里面在文字之间显露出来，他是写给一批受压迫环境中的人。当初的保罗是在主后57年春天的时候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当时是在尼罗王的统治之下，罗马在尼罗王的统治之下。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讲到仇敌，有讲到逼迫，有讲到以恶来对恶，这些显露出来当时的一个环境中间。所以有这个背景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些话语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而且引用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些教训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是这样行的。你跟我跟随主耶稣的，也同样应当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不但保罗所讲的有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跟他的教训，保罗今天跟你跟我所讲的这些很难行出来的话语，里面也有了希伯来思想，希伯来的智慧文学中的精华，里面也用了箴言，里面也用了旧约的其他的一些金句成为他的支持。因此保罗今天所跟我们讲的这些话语，虽然我们很难实现出来，我们要努力，为的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讨神的喜悦，我们去行。我们去研读他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文章看作是基督教独特的伦理观，这些世界上其他的文学里面不可能写出，不可能指出这一些的伦理观，只有一些重生得救，为了主耶稣基督，为了要讨主耶稣基督，为了说主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当作活祭献给他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这一个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人才能够行得出来，这是一个独特的伦理观。在这边的确有他时代的背景，因为当时是给罗马教会，是在尼罗王统治之下的这一群受压迫的人。那你问这个有时代背景吗？是的，我讲是的，是的确有。那有时代背景这些教训可以用在二十一世纪民主社会之下吗？能够实用吗？那我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肯定的，你跟我同样的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可用， 保罗对当时罗马教会的教训，我们用在二十一世纪的教训，同样的态度对待那些逼迫我们的，同样的态度对待那些我们所面对的仇敌，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来读这些基督教所独特的一些伦理观道德观的时候，那只是对那一群甘心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讲的话语。那你说我们能够，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去行得出来吗？是肯定的答复，我们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们要去行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值得你跟我，配得你跟我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他，为了他我们要行出来，因为这是他命令我们去做的。因为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讨他的喜欢。所以当我们来学习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生活原则的时候，就是要被圣灵控制之下，不以恶报恶来生活。这是你跟我保罗讲要过的生活原则。那也的确对当初的罗马教会的来讲，对当初以后甚至于罗马被火烧了，被尼罗王烧了，而逼迫，开始逼迫，严重的逼迫基督徒的那这一群之下的社团来讲，他们的确守了这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对他们来讲的确是有用的。不单是对当时罗马教会受逼迫的，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以来，对这些被逼迫之下为了主耶稣而愿意行出这些的人来讲，他们也的确多行了出来了。所以今天是轮到你跟我的世代，我们同样的要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了爱我们耶稣的关系，我们要去行出来。第一个原则，被圣灵控制之下，不以恶报恶。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来看，不以恶报恶，这是因为第一个角度耶稣给的一个命令，他的命令是一个和睦同居，和睦的命令，和睦同居的命令不许我们报复，他不许我们报复。我们来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保罗在写这些一个一个好像珍珠连起来的这些文体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看到，那首先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思想到摩西律法的教训是什么。摩西律法的教训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犹太人那他传下来摩西律法的规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限制报复的程度。因为摩西，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人被罪恶，人有罪性，因为亚当堕落了，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有罪性，因此当我们被恶所逼迫的时候，那你跟我要回报的时候，人家打了我一个眼睛的话，我要回报的话，我不只要打一个眼睛，我要打他两个眼睛，因为这是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这一种的伤害，这一种出于人的本性，人的罪性要造成过度的伤害，这一种的律法，这一种的道德观叫做黑手党的道德观，马菲亚的道德观。当你打了我一个眼睛，我要打你两个眼睛，当你杀了我一个兄弟，我要杀你两个兄弟，完全是让罪性的发展到极点。摩西早就知道人会有这个地步，因此神告诉摩西设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限制当初的报复的程度。今天同样的犹太以色列人同样用这种方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些有自杀队的，带着炸弹的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来爆炸，伤亡了很多，甚至于孩童妇女 甚至于公共汽车里面被爆炸而杀死的人。同样的，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犹太人的政以色列的政府以眼还眼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摩西的律法所教导的。但是我们来看，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到39节到42节里面，主耶稣特别是39节，主耶稣讲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和睦同居的命令。什么是作对两个字？作对两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在法庭里面彼此对抗的意思，不要与人在法庭里面彼此对抗。主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之后，给了几个例子，我把他几个例子列出来，我们中间的人多能够明白，多也多记得。第一个例子就是，有人打你的右眼，不要反击，甚至于把左脸让他打。第二个例子，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里面的衣服，那你要顺从这不合理的要求，他要逼你走一里路，你也同样的陪他，不但走一里，而且再走多一里。主耶稣也给了其他的例子，像有求于你的，有向你借钱的，你要施舍给他们。这些例子来帮助我们了解，在实际的生活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不要与恶人对作对，也就是在法庭里面对抗。这里面讲出来我们主耶稣对神国的道德观。什么道德观呢？第一个原则，不反击的原则，受到了击打而不反击，也就是一个不维护自己权利的那个原则。这是和睦同居对世界上的人主耶稣给予我们的态度。主耶稣自己的确也活出了这种的原则，因此保罗用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保罗叫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说因为我们爱基督，因为我们要像基督，所以你跟我要学习来接受这些，用不反击的原则对待我们世界上社会的人，用不维护自己权利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为什么，这边保罗为什么讲不以恶报恶呢？是耶稣和睦的命令告诉我们不允许我们报复。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不但是耶稣的命令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神要求他的儿女不为恶所胜。如果人家打击我，我反击他的话，这就是以恶报回报恶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恶胜了。什么叫做恶胜呢？也就是结果你让你自己里面的罪性战胜的，你的反击的动机是出于你里面的罪性，你要报复他，你要报复，因为他击打你。那神不喜悦他的儿女有这种态度，因为神厌恶恶，神不愿意恶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第1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再一次的保罗从14节强调了，那这边17节强调了，在这边呢19节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那我们看到他强调什么？他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里保罗劝告我们，保罗劝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保罗的劝告讲到把他的劝勉要有行动的爱。他在第9节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爱。真的爱就是假冒为善前面加一个无，无假冒为善，爱人不可虚假。这个不但我们以这个态度对教会以内的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大家庭，是这个世界中我们的朋友，属于一个大新的社团，生命改变过的一个大家庭。我们以 真诚的爱对他们。那问题是，我们能够以这是我们属于我们的大家庭教会中间，我们可以这样的忍受，因为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知道爱是不讲理的，你不能够讲理由的，爱是不讲理的。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自己的亲人，他可以对你有特别的要求，做出一些事情来是不讲理的，但是你仍然爱他。那我们可以讲，对我们的家人可以这样接受，对我们同样信仰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的接受，那我们能对这个大家庭、这个教会之外的我们同样能够接受吗？也许我们的态度应当改变。弟兄姐妹，你如果有这个态度的话呢，这个就有问题了。我们生活的原则就变成叫做两分论 dichotomy。 那两分论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是两分论。那有一种两分论呢，我讲到了，有一种两分论在来到教会的基督徒呢，他只是什么，只是星期五开始他比较像基督徒，因为呢慢慢达到高潮的时候是星期天，当星期天中午教会这个爱宴完了之后回去的时候，他把西装他把好的衣服一脱下来的时候，他慢慢就有点像星期一的时候的样子。那他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的时候，他几乎不像个基督徒，他跟世界上的人分不出来。那这个呢我们叫做 dichotomy 两分论。那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讲的两分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讲爱是什么，是真爱，因为他是属于我们的大家庭的一个分子，因为我们对他们有责任，圣经讲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真爱的责任。而对外面的这批人的话，他们没有更新的生命，也许我们不能这样子对他。那你如果有这个看法的话，我们又陷入到两分论了。因此保罗今天劝告我们的时候，虽然到了十四节，十三节完，十四节开始是对社会上的人，跟我们同住在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的态度仍然要是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公平，否则我们就陷入到两分论。所以这在这里保罗的劝勉是什么？保罗劝勉我们要有行动、有原则的爱，是个继续不断。保罗从第九节开始在那里强调对爱的强调，爱是没有假冒为善，无假冒为善，爱人不可虚假。指真正的爱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有行动的。因此保罗在这边讲，我们有这种真爱的话，我们对世界上的人不可以被恶所胜，我们不应当报复，应当让步，不要为自己伸冤。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呢，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命令你跟我属于神的儿女脱离了报复的想法。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反击，那因此保罗在这边讲，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样做了，要你跟我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这边跟我们讲要脱离报复的想法，为什么要脱离报复的想法？第一个他给了我们原因，他讲神是我们最终的审判者，而且是最完全的审判者，我们完完全全相信我们的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因此一切的报应。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用到了生命记的话，生命记32章35节，整末世摩西这样说，深渊报应在我，也就是说报应是神的特权，报应不是属神子民的特权，报应只是神的特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必须相信神，对神有信心，神最终会审判，神最终会给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以宇宙性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最终的属于宇宙性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叫我你跟我放心， 不要现在这个时候来报复，叫我们保罗命令我们不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如果我们去报复的话，神不喜悦，我们会得罪神。保罗甚至在这个地方讲，十九节讲，让神去发怒，让神去发怒。这个地方讲让神去发怒的时候，保罗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字翻译的话，可以这样讲，宁可怎么样，给出地方来让神发怒。就是说保罗在这边劝告你跟我，犯不着我们自己来发怒来报应，宁可怎么样，给出地方来。原文这个字是个给，给出地方来就是留出一个地方来，留点地方让神发怒。你一发怒之后，神就不发怒了。那你发怒的话，你只是现在给他一拳打了他一个眼睛，那神到时候是宇宙性最终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一定是公正的。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讲，请你给出地方来让神发怒。哎呦，我想这句话他写的好极了，给出地方来让神发怒。常常我们自己发怒马上还击，神不喜悦。为什么我们不忍耐一下给出地方来，那给出地方来我们再忍耐一下，到时候神怎么样，神一发怒的时候，那真是公正。那我保罗讲，请你给出地方来让神发怒。那这是命令，保罗命令我们报复，脱离报复思想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保罗告诉我们说，哎，他讲啊，我们的神不但是公正的，不但他会给宇宙性最终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你跟我要有信心，你跟我忍耐一下，留出地方来让神来发怒。他讲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我们的神也是蛮有慈祥的，蛮有恩慈，蛮有耐心的。他讲你的仇敌啊，可有悔改的可能，所以你不逼你自己来发怒。所以呢，你甚至你要怎么样，你要帮助你的仇敌悔改。怎么样帮助你的仇敌悔改呢？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有一节经节，那这节经节呢，让我们看到呢，在第二十节讲到，就是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呢，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埃及的一个仪式，就是这个人悔改的话，他公开悔改让大家知道了，他就呢头上灯放一片炭火，在这个社区里面游行走，大家都知道他悔改，那接纳他回到社区里面，这是埃及的一个风俗。那另外呢，那我们可以埃及的风俗证实另外一个讲法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呢，我们呢对呀我们的仇敌反而给他好处，反而对他好，反而对他好的时候，那他自己觉得内疚，那他自己觉得呢，给他给你的仇敌一些地步呢，让他悔改。所以啊，保罗给这个教训我们的时候啊讲都是讲道理的。那保罗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呢，今天保罗给了两个原因叫我们不要报复。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讲给神一点地方啊，让神发怒。哦，神发怒呢，我跟你讲，神发怒呢很厉害的。那我自己经历到，那呢我不敢讲的很肯定呢。那当了牧会的时候呢，神呢借了一些弟兄姐妹呢来操练我，也磨练我。那有些弟兄姐妹嘛，胆子也实在很大。那他也知道神借了他们来磨练我呢，有时候磨练的也太过分一点。那磨练的太过分一点呢，那感谢主呢，那我呢也只有忍耐，我只有忍耐来借了祷告。那为什么呢？那加尔文的有一句话呢很帮助我。那我这以前呢晚上就睡不着，那一被磨练的时候晚上睡不着，只有流泪，而且一醒来的时候就有那个冤，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己很冤枉的时候睡不着觉。那有时候呢，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撒旦会用这个来挑你，撒 撒旦来挑你，哎，你这冤枉，为什么不伸冤啊？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打平？那呢，有一次啊，半夜的时候，这个思想又进来了。那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我就到下去之后，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那我甚至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撒旦不要再来搂我，把这件事情来搂我。哎，很奇妙啊！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那真的了，就没有再干扰你了，就心平气和下去了。那有一次啊，也是有些事情呢，很不舒服，心里不舒服。心里不舒服是吧？我是做门徒训练的人，所以我在教会呢一直做门徒训练。做门徒训练花了师母跟我花了多少时间在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上？也就是说呢，门徒训练我们不但呢高教导真理，同时什么？同时我们在生活上也照顾，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呢吃饭，吃饭同吃饭的人来听。哦，那是很痛心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当然是同吃饭的人，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来出卖他。所以当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人来替你来背叛来怎么出卖你的时候呢，非常的痛苦啊。正在痛苦的时候，我就翻这些苏联伟人所讲的一些话语，这些书籍，我一看到加尔文的书籍。加尔文，那我知道他受过苦，那我的苦不能跟加尔文比了。那加尔文怎么？他到日内瓦去，他也不是要去日内瓦做牧师的，也不是去应征做牧师的，他只是过路要留一个晚上。他一个好朋友在这个地方 ，Ferrell 在那个地方。那过了一个晚上的时候，那个 Ferrell 跟他谈到半夜三更的时候，就叫他留下来牧会呢。那我们这边刚刚也许像你们的这边的主恩堂职堂出来了，那刚刚需要牧师的，就请他留下来。那留下来呢？那加尔文不没有误会要在那边牧会的意思啊。结果这个 Ferrell 就讲了，奉了主的名，如果这是主的旨意的话，你敢逃避不留在日内瓦？哎呀，我想这个加尔文跟保罗一样，一听到主的旨意，一听到要讨神的喜欢，一听到神的呼召这三个字，马上什么？马上全身就紧张起来。所以他一听到之后，当晚讲完这个话之后，第二天一早起来，他讲他答应留在日内瓦做牧师，留在日内瓦做牧师。那当地的人当然好好的要磨一下这个法国人了，对不对？这个 John Kevin 是法国人了，那磨练他的时候，那到了什么？到了一两年都不到，两年都不到的话，那整个教会把他赶出去，赶出日内瓦。所以赶出日内瓦，他就到 Strasbourg 那个地方去，到他朋友，他本来就要到 Strasbourg 去帮助他的朋友在那里牧会，帮助他朋友在那牧会学习。结果你知道吗？日内瓦教会的长老们到 Strasbourg 把他请回来，他在做了什么？做了二十几年牧师在日内瓦。所以他受过磨练的。你知道没有一个传道人那熟练伟人不受过磨练的，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讲到 Jonathan Edward， Jonathan Edward 是被赶出去的。那教会投票，他跟他的，我忘记是他的外祖父还是他亲祖父一同来牧会的时候，当他的外祖父这个 senior pastor 死了之后，他就做牧师的时候，那结果呢？他已经在那教会二十几年了。那牧会的时候谈到要守圣餐的时候要有规矩，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所谓会友没有信，根本没有信，因此他要改守圣餐的。没有信，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受洗的不能够领圣餐。他这么一改的时候，激怒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在这里面很多人。结果投票300多票对30票，把他赶出教会。二十几年在一个教会中被赶出去，我想Jonathan Edwards我心里面一定很难过。之后他做什么？他想起宣教了，他到了 Stockbridge， 现在还有在那个地方，到 Stockbridge 啊 ，New Jersey 不是 New Jersey，Massachusetts Turnpike。90 Stockbridge 一站，你现在还是可以去到 Stockbridge， 在那个地方，他在牧会牧养印第安人， 牧养印第安人。在那个地方一面牧养印第安人，他一面写作，一面写作，一面写作，写了不知道多少书。我想也是神的旨意让他在那个地方。所以每一个神所用的人多受到磨练。所以当我翻到加尔文的时候，加尔文在他的话里面写了一段话，二写了一段话对我很大的帮助。他讲我们要跟随这个大牧人，我们跟随他走的时候，这个大牧人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背他十字架的方式是什么？是圣经中已经预言到神 ordain 定义用的方法，是被他自己怎么样同桌的人踢而出卖的。因此我们这些要学我们大牧人跟随他的人，神怎么如果给我们恩典的话，也同样的要用同样的方法怎么上十字架，也就是说被自己同桌的人出卖来上十字架。啊，我看了这段是很安慰。啊，主耶稣基督要上，我现在也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尝一点他要尝的滋味。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你跟我看到，那在这边保罗劝勉我们要脱离报复的想法。那保罗在这边讲呢两点，这两点同样的一个原则。第一点就是说，你让一点地步，留一点地步给神来发怒。第二点是什么？留一点地步让你的仇敌悔改，你自己不要动手，你自己不要报复。如果神报复的话，哦，真是厉害。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我们中间有一些你以为神要用你来修理或者是修理其他的传道人的话，你要小心一点，你要小心一点，你要小心。当神让你的传道人留一点地方让神发怒的话，那是不得了啊。我看过几个当初跟我同桌踢我的，神后来起报复的话不得了，简直家破人亡，而且疾病到他身上的时候是一生的疾病一直下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次十一月我有机会到一个地方开研经培灵会，他们请我去研经培灵会。那星期六他们那边的传道人希望呢单单对传道人讲一句话，那我想要跟他们讲什么呢，那呢我所以定了一个题目，是我从研读本圣经里面找出来的，你可以找，同样找，你去找啊，你同样找，找的话你也许可以跟我啊，跟我十一月要去讲的一样。我讲一个题目叫死狗神学。撒母耳记里面，大卫被扫罗追赶的时候，大卫跑出来跟他扫罗讲，他讲父王，他讲你何必追赶我呢，我在你的面前像一条什么死狗一样。你去看研读本啊，真是宝贝，我从研读本这一句话里面把串珠里面通通找出来，那把里面通通找出来，有一个死狗神学。所有撒母耳记上下的撒母耳记的作者用死狗呢代表什么，用死狗呢代表那一群专门怎么专门找被告的人的麻烦的人，也就是说对什么对被告的人，对大卫来讲他是被告的人，对被告的来找他麻烦，那四美是他麻烦，四美被称作是死狗，对不对？大卫手下的一个将军讲，哎呀你让这个死狗骂你们，那我去把这死狗的头砍下来。那还有那个拿巴，对不对？拿巴死的时候什么就是像一条死狗，身体都硬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把它串出起来的话，你就可以什么，你可以同样的讲那些死狗神学啊。所以我在这边只是告诉大家说的，你的手要仁慈。怎么你跟我如果受到恶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保罗跟我们讲，我们要让步让神来发怒，第一个，而且我们要让步让神的恩典临到仇敌，他会悔改。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你跟我是要去顺服，这是神的要求，不要被恶所胜。以恶报恶出自于原罪， 是一个自然人的行动，不要被恶所胜。神的儿女应当追求和睦，信徒的行动应当被善所胜，要有信心，要让步，让神来发怒，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神不但是公正的，他也充满了恩典，他可能让我们的仇敌会悔改，成为我们的弟兄。这是第一个生活的原则，要在圣灵的控制之下，不要以恶报恶。第二个生活原则，保罗告诉你跟我，是要以善胜恶。不但我们要控制，我们要控制不报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有给了我们和睦的命令。同时你跟我还要什么？还要积极的。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基督教是一个积极的。我们不但要控制，是在圣灵控制之下，我们不报复，不以恶报恶。你跟我还要进一步的，保罗在这边讲是积极的，以善胜恶。这样的话会讨主的喜悦。为什么会讨主的喜悦呢？以善胜恶，最后的结果是善胜，善胜。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个自然人的恶胜，而是被改变过、被更新过的人，重造的人，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的那个人，那个里面的本性胜了，那个里面的本性是属于基督的灵而胜了，因此带给主耶稣基督荣耀。这样的话一定会讨神的喜欢，我们基督徒就喜欢做讨神喜欢的事情。第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面呢有两个胜这个字，第一个胜呢，为恶所胜，你不可为恶所胜，那我们知道了，可以翻作不可被恶所胜。因此你知道第一个字是动词，当然是动词，但是它是被动的，因为不可被恶所胜，对不对？第二个，反要以善胜恶，这个现在不是被动的了，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的原则永远是积极的，是以善胜恶，这是一个主动的。所以我们看前面一个是被动的，后面一个是主动的，那这两个都是不可要，都是命令式，而且这两个都是现在式。从文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习惯。你跟我要有一个习惯，要有一个什么习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我也这个地方呢，为了加强弟兄姐妹们的印象，我告诉这边这个胜这个字很好，这个一个字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胜这个字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出现，那得胜者，得胜者，得胜者。那怎么样帮助你记得这个字呢？我们中间今天下午就可能就穿着一个鞋子啊，你穿着一个球鞋，可能就是牌子就是这个字。这个胜这个字就是 Nike， Nike 就是胜，是名词，这个字的名词就是 Nike， 是个希腊文。所以这个公司很聪明的，选了一个名字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个是 Nike 是什么意思？就是 victory， 战胜的意思。你穿了这个鞋子跑的时候，你就是个得胜者。所以这边是我们当然是个动词了啊，那它的名词就是 Nike。所以你跟我记得这个字胜，我们不要被恶所胜。我们要被以善胜善，是主动的。在这边讲是一个习惯，在这边讲我们基督徒当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呢？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并不是被动的，我们不以恶来报复恶，我们反而以善胜恶。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几方面，三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第一个，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我们要选择让善胜的，让善来得胜的生活形态，让善来得胜的生活形态。第二十一页讲，反要以善胜恶，就是说你跟我不要顺从我们的罪性，做跟世人一样，做世人的选择，以眼还眼。你跟我要顺从圣灵，是神儿女应当有的选择。那保罗在这边为了要加强，我们来研究保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像一个一个珍珠一样，一串一串连起来，那又像中国的麻花一样的这个形状。那我把这些麻花选出来， 按照一个主题选出来的时候，那我看到了保罗在这边用到了他的相对律。那我现在念给大家听他的相对律，第十四节你看到里面有个相对，一个是主福，一个是逼迫或者是咒诅。第十五节里面有个相对，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哀哭。第十六节里面有个相对，一个是俯求卑微，一个是志气高大。第十六节还有一个相对，一个是彼此同心，一个是自以为聪明。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跟第二十一节同样的有，这边就是让善胜，一个是被恶胜，这个是对比。第十九节在这个地方，宁可让步阻来路，相对的是自己伸冤。第十八节跟第二十节这边有一个与众人和睦，跟他相对的是仇敌。你把我前面的相对的跟后面的相对的一比的话，前面的相对就属于一个锐气，这个锐气就是让善胜的锐气。那第二后面一个呢，对比的就是让恶胜的。所以你这样一排的话，我排出七个来，七个对比，彼此对比，一个是让善胜，一个是让恶胜。保罗讲，弟兄姐妹们，你来选择。一个让恶胜的是自然人所选择，是天然人所怎么自然而做的一些举动。让善胜的是什么？是那些被灵命更新，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回来的这批人，他们是经过圣灵控制之下所出来的一些反应。并且保罗这边有个对比，保罗要叫你跟我要有个正确的选择，你跟我要讨主的喜悦。主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讲过这句话，他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追求和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和睦同居。我们在一个被压迫的一个社会中间，就像当初罗马的教会一样，在尼罗王的控制之下，那我们对社会上的人的一种应当有的态度，这种的道德观是唯有基督教才有的特殊的道德观。那这个伦理观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行出来的榜样，也是主耶稣自己的教训，再加上了当初有犹太背景旧约的犹太人的智慧文学中的精华，保罗拿来把他告诉你跟我说，凡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值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值得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他，因此我命令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了主耶稣基督，你们把你的身体献上，你们不采取报复的道路，让地方给主来发怒，让地方给你的仇敌悔改，给他机会悔改。不但要如此，在圣灵的控制之下，不以恶来报恶，同时你还要积极的以善来胜善，以你已经有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胜过那些恶。这样子的话，就让善能够得胜，让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荣耀。这样子的话，你必然会讨主的喜悦。这样的话，你就成为一位小基督名正言顺的基督徒，以善胜恶。弟兄姐妹们，谈到了第一个生活原则，不以恶报恶的时候，我来讲一个我所知道的见证。我们更新传道会出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格培里布道团呢就用我们这个书名呢拍了一个电影。那这本书呢是 Corey Ten Boom 写的密史，因此呢这个电影的中文名字也叫做密史。这里面讲到这个赫兰的这个家庭，他很有爱心，是基督徒，他们为了要表明他们的爱，他们把他的楼房是一个修钟表的一个 父亲是个克瑞坦崩的父亲，是个修钟表的，他们有很多的姐妹，那呢都在家里面帮忙这个小的钟表店。那这个呢，我们还去过他们的家啊，我跟师母还去过他们的家。那这个呢，他把他呢一个一个壁橱拿来，后面的房子拿来了，里面很多的密室在后面，因此就放扛了很多的犹太人呢、啊、在里面。那后来终于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整个的家里送到集中营里面。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呢，那特别呢，他跟他姐姐关在同一个牢房里面，同一个牢房里面，他就看到他的姐姐对人的态度。那姐姐对人的态度呢，是不以恶报恶。他姐姐最后呢，在一个德国的监狱的兵的底下的逼迫底下呢，他姐姐死了。他姐姐死的时候，他先用他姐姐那本书上形容他姐姐那个态度，从他死的这时候面有笑容，你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喜乐的人。虽然在集中营里面，虽然受了逼迫，他不以恶报恶。所以他看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他的容貌他很感动，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写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到世界各地讲演做见证，在教会里面做见证。有一次他在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教会做完见证的时候，那呢做完的时候，有一位老年人接近他，走到他面前来，走到他面前来，他下来，他就问他说，你认不认得我了？这个老年人就问 Corey Ten Boom， 你认不认得？那个 Corey Ten Boom 认不出来他。他讲，你今天讲的见证里面那个德国士兵逼迫你姐姐的德国士兵就是我。当他一讲出来就是他的时候，克雷丹波马上一看出来认识这个人，他讲，这个脸孔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的姐姐是他逼迫而逼迫死的，这个我永远不能原谅他。当他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他想起了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想起了，我也相信他想起了保罗可能的教训，保罗的劝勉，不但是不要以恶报恶，而且要以善胜恶。这个老年人已经很憔悴了，显然他已没有以前那个威武的样子了，显然也看得出来这个老人已经悔改了。所以当这个老人当年的士兵问他说，你能不能原谅我的时候，克里坦崩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他能够不再以恶报恶。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会遇到这些人，你跟我会遇到，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我们不以恶来报恶，反而我们以善胜恶。那我们看到在这边，保罗叫我们要选择让善胜的生活形态。那我们看到你跟我这边，保罗列出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选择善，而且保罗还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要让善胜的生活形态。这边要让我们看到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原则去过，怎么样让善胜呢？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努力准备做美好的事情。第十七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边这句话是保罗引用了犹太人，也就是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的箴言，可能是用了箴言第三章第四节，因为希腊版的七十译本的里面跟这个很类似，就是这样，你心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众人以为美的，在神跟世人面前能够蒙恩宠的有聪明的，那我们的事要留心去做。留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事先考虑想过，也就是说我们你跟我要继续不断的自己全神贯注的在美好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要努力去做，你跟我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那些善的事情。那这边用的一个善这个字是有价值的事情，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你跟我要努力去做。 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座右铭，我们的生活原则，我们的生活原则第一个要努力准备做美好的事情，随时准备做美好的事情，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要留心去做。第二个原则座右铭就是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罗在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双重满足的条件，若是能行，双重的告诉我们，如果是可以行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见得每件事情我们就造成和睦的，因为我们是对世界上的人，那真理来的时候虚假就显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和睦并不一定可以达到的，因为真理能够连结，真理也能够分离。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但是我们要尽力去做，尽力与众人和睦。另外一方面，保罗也跟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追求和睦，也就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九节。弟兄姐妹们，今天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话语不是容易做的，但是保罗给了我们几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的教训，我们不要反击，不要以恶恶来报恶，也就是说要被圣灵控制住，我们要留地步给神发怒，我们要留地步让我们的仇敌，让逼迫我们的人悔改，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的。第二方面，保罗告诉你跟我，我们要有积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我们要以善来胜恶，为什么呢？我们要讨主的喜欢，以善胜恶。怎么样以善胜恶呢？那让善来胜，让我们更新的生命来胜，让主耶稣得到荣耀。那保罗在这边建议我们两点，第一点就是第十七节，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要努力去做，装备自己去做。第二点，生活的原则，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总要尽力尽上力量，我们能够达到和平，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之音，你跟我也应当成为一个和平的大使，这样我们才能和睦同居。弟兄姐妹，这些教训你跟我按照我们的本来的个性，本来的罪性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因为你跟我有了更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做到。那过去从主二几千年来，有很多成千成万的人都这样的做到，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一样，也能够成为因为爱基督的关系，你跟我愿意去做。我参加了一次在伊利诺伊1979年所举办的 Urbana Conference 宣教大会，在这个宣教大会里面，那有一个讲员，那这个讲员呢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也是一个宣教士，这个医生他写了两本书，而且都翻译成中文了，我想我们中间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医生呢，那姓罗，叫罗海伦 Helen Rosenfeld， 那是一个宣教的医生，他有优秀的背景，他从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那个时候在剑桥大学的团契里面得救之后，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奉献，他的负担就是借了他的技巧，借了他的医学来做宣教的工作。那他对非洲、对刚果、对非裔啊很有负担，所以他被派去到非裔那个地方呢，刚果那个地方呢，就办医院来救济这些生病的人。那当初当那个时候刚好在60年代的时候，塞伊尔闹瑞乱要革命，所以他的医院所在的地方呢被叛军所占领了4个月之久，整个的医院在叛军之下，因此他们好像俘虏一样。有一天晚上，这一群叛军冲到了他的房间，有一个带领的军官所带领，轮流的强暴了罗海伦医生。当罗海伦医生被强暴的那一刹那，他看到了那个军官，那个军官 命令他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他讲，这个罗海伦医生讲，他讲我好像什么，我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这个时候当他被轮流轮暴的时候，他讲，罗海伦讲，似乎主耶稣跟他说，他一面在祷告，主耶稣跟他说，他们这群人所做的事情不是坐在你的身上，是因为他们恨我的关系，他们坐在我的身上。这个时候他讲，他连活都不想活了，但是他这个时候想起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他想起了主耶稣基督，他似乎跟他讲，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坐在我的身上，似乎主耶稣基督跟他讲一句话说，将你的身体借给我，将你的身体借给我。他只想到这一句话，将他的身体借给主耶稣基督。当这些暴君离开之后，他后来英国的军队把他们救出来了，当他救出来之后，这个军官当然也给抓住，而且这个军官呢，而且还否认。这个时候罗海伦他这边讲，没有多讲这些事情，罗海伦一个人很丧气的收拾了行李回到了他的国家英国，非常的伤痛。因此他在他两本书上都写了，一开始就想 Is it worth it， 这个值得吗，值得吗，他没有回答，但是他整本书当你看完了之后，知道这是值得的。他将他的身体借给了主耶稣基督，他不求报复，但是他已经伤治了，但是经过一年，经过一段时候的修养，再度神的灵感动了他，也就是让他要以善胜恶，为的是要讨主的喜悦，再度他整理的形状，再度的回到了刚果，就回到神业，在这个地方，在医院中间侍奉，侍奉那个民族中间叛军曾经羞辱过他，他也曾经把他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主用过，以善胜恶。这一位医生他的见证感动了成千成万的年轻人，大学生奉献做宣教师，成千成万的人，他们把他自己的身体甚至于他们的性命为了主的缘故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值得吗？ Billy Graham 的女儿 Annie Graham Lotz 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几年前不久之前写的，而且电视 Larry King 都访问过他，他的书的名字就是 Just Give Me Jesus， 只要给我耶稣，只要给我耶稣。他讲这值得吗？他讲我上了天堂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要问，就要问亚伯拉罕，就要问这些属灵的伟人们，值得吗？你把你的一生给神值得吗？弟兄姐妹，这个答复是肯定的，成千成万的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借给主耶稣基督用，他们愿意为了主耶稣基督愿意不以恶报恶，愿意被圣灵控制，为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愿意以善胜恶，为的是要讨主的喜悦，让善得胜，他们为了主耶稣基督愿意准备，努力的准备自己做美好的事情，他们为了主耶稣基督他们愿意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榜样 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他要跟随他的子，人也做和平的天使。他给出了和睦同居的命令，让我们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借给他，让我们留步让神发怒，留步让仇敌悔改，而且更进一步，我们愿意以善胜恶，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拿出来，我们能够让善得胜，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保罗的用了你的榜样，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是很难做的事情。主，但是我们看到成千成万的人为了你的缘故，他们行出来了，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使你能够悦纳，使善能够得胜。帮助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我们愿意让善胜，我们愿意让你得到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